到点了啊，你看还没到时间，我们的师兄们就开始想念我们的郭老师了。郭老师你上台，你上来吧，把麦交给你了，到点了啊。
好的好的，嗯，我这个点上显示的是已经是八点了，已经是八点了。嗯，今天我们就是上一次我们说了一个缘悟星耀，大概的介绍了一下缘悟星耀，选了一些截取的文章。那么我们也有师兄现在正在整理这个缘悟星耀，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然后呢，我们就缘悟克勤呢，他的这两个比较有名的著作，第一个是缘悟星耀，第二个就是说是那个就像是禅宗黑社会一样，黑社会他都要有暗语啊，对吧？缘悟克勤这儿的有一个就是最有名的暗语集子，暗语集子是啥呀？是碧岩录啊，碧岩录，缘悟克勤碧岩录一百则。当时我学新中心的时候，我刚学的时候就是老师他们就是在那个乐趣园在那贴那个缘悟克勤的碧岩录一百则，所以这个要看到这个才知道缘悟克勤的味儿啊，就是这个。我今天啊，我看了一下缘悟克勤的这个碧岩录的第一则，实际上我们上个星期四说了一个第二则。都差不多，但是既然是星期三的安排，咱就星期四分开，咱就再说一遍，咱这一次说个第一则，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大会宗稿。我今天大概扫了一下五灯会员的大会宗稿，我真是挺喜欢。以前为什么不喜欢呢？就是那个大会宗稿书那么厚那么长，然后呢我又知道那个禅林宝训，就是那个时候有一本书，就是禅林宝训，就是那个禅宗的门人他们那个老师教育弟子的那些，那里面的大会宗稿的东西可多，啰里啰嗦的都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的，我都觉得啰嗦。所以就是我这一次看了，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霸气侧漏吧，可以说是，就是他那个味道，我真是挺喜欢的。我现在觉得是就是缘悟克勤跟大会宗稿他们来说的话，大会宗稿确实是很令人喜欢啊，很令人喜欢。如果我们今天讲完了碧岩录，咱们就看看就开始就学一下大会宗稿，学一下大会宗稿我们也就告尾声了。关于那个公案，我们在那个一心新中心的那个 QQ 群上已经贴出来了。老人有奖啊，老人有奖，具体的以老人的为准，去看老人的啊。而且呢，就是说看老人还有一个，你去听老人的录音更好玩。就是老人他有一个，就是说我当时是我记得有录音，那个录像啊。我知道有的我看全没有，我真不好说，但是这个录音我一定听了，就是碧岩录这个录音，它和这个整理出来的文字稿的这个碧岩录还是大相径庭的，你们去看看，它公案里头套公案，可好玩可好玩的。老人这个碧岩录的这个录音，我反正当时听的是不知道是录音，你们去看看这个有这个录像的啊，我建议是看啊，看看这个真的是非常好。那么我们今天我没有仔细看老人呢，我就稍微的翻了一下，我今天就是主要是把这个公案过一遍，咱们就知道这个纲要，就是知道他的这个他这个套路他的模式，这样的话以后你们自己去看碧岩录呢，你们也容易就是知道，你大概不知道意思你也知道这个缘悟克勤他准备干什么，他想干什么，这也能够大概的知道。这个一二三就是我家的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格式就是这个格式，第一开始先说一个东西，就是说哎人生苦短啊，就有点像这样一个感慨，说完了以后再说说再给讲他的一生是怎么过的，对不对？这就相当于前面的一个感慨，先说一个纲要，就说先捏出来他要说什么，这个捏出来的这个东西正文是这样的，垂世云，隔山见烟早知是火，隔墙见小便知是牛，举一名三，木鸡猪两是那僧家寻常茶饭，至于截断众流东涌西没逆顺纵横余夺自在正当那么时，且道是什么人行礼处看取好、看取雪豆格腾，大家没有看到吗？看到了吧，我再贴一下啊。好的好的，就是怕有的时候没有了。好的，谢谢苏苏。好的，这句话我们经常用，比如说是一大善知识他在你跟前站着，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斤两，对吧？你知道他到底是啥样的，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你都跟了他一年了，你跟了他两年了，你都听了他几个小时了，你才知道呀这人说的不行，那不是耽误你吗？有那事你干啥不好呢？ 对吧？这就叫简单来说，隔山见烟，小知识火，隔枪见长，变知识牛。这句话我们引用的多，就是这个。你都跟人家都绕了一大圈了，你才知道，哎呀，他那个不是，他那个不大对，他那怎么怎么样的？你说你那怨谁啊？那怨你自己，那怨你自己。见到烟你就知道是火，隔枪见脚便知是牛。这句话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这句话不仅用在出世间上，就是说我们去择这个人，看这个人是怎么样，也可以用在世间上。这一句话已经把易经都已经道破了。他这个因缘所生法，你时间长了，你的这个观察力也会不错的，也不会就是逊于他。你干嘛非要靠那个易经那个东西呢？我反正我是比较另外一个极端的，我认为是不需要的。隔山见烟，早知是火；隔墙见脚，便知是牛。你要是出世间不懂，你用在世间上你也知道，你大眼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个好人。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也有指月之意，没有指月之意，没有指月之意。这个地方不是指月，不是指月的意思。指月山就是月了，它不用再隔山见烟，不用再隔着山见烟了。隔墙见脚，那这个墙就已经是了，他那就已经是月了。这个地方说的就是禅宗的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月，这个月大家是都知道的。但是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月虽然知道，但是他用起来用的怎么样啊？他还会不会被别人迷惑啊？会不会被迷惑呀？别人说个好的，是不是见性就上啊？夸他一下他就那个呀？或者别人抛一句话来他就疑惑了呀？就是这个，应该是禅宗这一块，就是圆悟克勤的，就是闭眼录，就适合这种人看。也就是说，上上生进是可以一个很好的参考。上上生进，你说要是就是靠指这一种，还不知道是啥，还要让人家指，这个就只能是当当励志吧。就是这种的，就看圆悟心要就挺好的。降数理，不知道是啥意思。隔山见烟，早知是火；隔墙见脚，便知是牛。我看了一个呢，我就知道那三个了。我一看这个铜钱儿，我就知道它有多重啊。我就不用再用手去掂啊，用秤去称，我就知道它哎大概是啥样了。这就是那增加，这是本分事儿。就是说你就是有这个机，你这个机就是你这个洞察力，这是本分事儿。这是那增加寻常茶饭，这是本分事儿。就是说你先有眼嘛。学人自有学人眼，对不对？学人自有学人眼，但是你光有眼就行了。你光有眼，你也有手脚，你能走路啊。你走路怎么走？你走路你得把那草什么的都踏翻了，对吧？或者这么说，你这个手脚什么的，你这个不光自了，你还有他人呢，对吧？不随念转，你还有不随境迁呢，还有一个他人呢。那如何就是在这里头你起你的机呢？就是它的行处是什么行处啊？就是截断中流，东涌西没，纵横自在，余夺自在。我有的时候给你，有的时候夺你，就是叫余夺自在。然后说正这么时，正当那么时，且道是什么人行旅处。这样的人，那他是什么样的行旅呢？这样的人是啥呢？看起雪窦格腾。他这个时候就是圆悟克勤的这个，还是主要就是诵雪窦的颂的，雪窦的颂。因为这个公案很简单，咱们以前在这个周四都学过，这个公案没什么的，但是雪窦的他那个非常有文采的颂，他一颂大家就迷糊了。所以说他这个公案第一则开始还是对公案，对雪窦这个颂还是有点重点，到后来就是越来越接近于这个公案的本意了，雪窦的颂只是占一点篇幅。像数理，这大概应该是易经的这个什么什么的。这个大家有什么疑问没有，或者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聊，你们自己也可以聊。自己也可以聊，公案就很熟悉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公案，大家也经常说的就是阔然无声。但是在这个公案里头，圆悟克勤就使劲的骂了，有的人就说阔然无声，这就是不相干，根本都不相干，怎么怎么样的，咱们痛斥了一番。为什么圆悟克勤会这么说？我们把这个公案看一看啊，咱们就是说这个括号里面有是这个批注，大家看的时候呢，先看前面。回头咱们把这个公案看完了，咱们再说最后说这个批注啊，最后说这个批注。这公案是啥呢？梁武帝问达摩，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十身俱离绝。摩云阔然无圣。帝曰对镇者谁？摩云不识，帝不弃。达摩随渡江之位。帝后举问至公，至公曰 智公云：陛下还识得此人否？帝云：不识。智公云：此事观世观音大士传佛心印。你看看，咱们不是说的印心石化，印心石化吗？达摩过来，这个从到了东土，这个从西到了东土，这句话是智公说的，也就是说皇帝的国师他说的，他说这是传佛心印，这不就是印心吗？这不就是印心宗吗？所以老人说咱们是以禅为体嘛，要从字上来说的话都有了，这个算是比较早的，比较早的就是说到印心啊，心印啊这一类的，说到这儿的。帝悔随遣使去请。智公云：莫到陛下发使去请，何国人去他亦不回。啊，这个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啊，公案就是这个公案。达摩随渡江之位。帝后举问智公，智公云：这个还要解释不？大概的顺一顺，顺一顺。梁武帝问达摩：如何是圣帝第一？没有，豁然无圣，豁然无圣。帝曰：收藏房间不太清楚，问一下李勤，谁会谁打出来。然后那个没有圣，没有圣，达摩就说了：既然没有圣人，你是谁呀？我一皇帝，我是忙，我出来见你干啥？你都不是圣人的，你是谁呀？你是谁呀？结果达摩说：我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皇帝一听不高兴了，就拂袖而去，拂袖而去。然后达摩也走了，达摩灰不溜鸡的就走了，然后又来到了，不免一场抹罗嘛，不免一场抹罗，从西过东，从东过西，渡江之渭，就是当时的那个魏国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南北朝时期的那个魏，就是北边吧。然后呢，那个梁武帝后来就问宝珠公说：哎，你来了一个什么什么人，这答的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呀？宝珠公说：陛下啊，皇上，你还认得这个人不？你能不能就是说识得此人的真面目啊？宝珠公那个皇帝就说：那我不认识，我识不了。宝珠公说：我告诉你吧，这是观世音大士来传佛心印的。这个梁武帝一听啊，很后悔，马上就请人去请，找这个使者呀、啊，去把他请回来。然后宝智公就说：哎呀，你不要再找使者去请了，就是全国人去追他也不会回来了。公案大概就是这个公案，也有一些前后背景。我们下面再看看这个公案的前后背景。达摩呀，他是这个西天的第二十八祖，但是呢，他是东土的初祖，东土的初祖。就四七二三住祖师，就说的是达摩。达摩是咱们的就是东土的初祖，所以说碧岩路的第一则是从达摩开始，是从达摩开始。他这个呀，达摩这个跟梁武帝这个说话是有背景的。这个背景是啥？这里有介绍，大家看看这个介绍。达摩遥观此土有大乘根器，随泛海得得而来，单传心印，开示迷途，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若那么见得，便有自由分，不随言语转，脱体现成，便能于后头与武帝对谈，并二祖安心处自然见得，无计较情尘，一刀截断，洒洒落落，何必更分是分非？见得便是，虽然那么能有几人啊？能有几人呐、啊？就是达摩啊，他是他师父告诉他的，是震旦有大震气象，你就是你到震旦去，这个佛法在震旦可以大兴，你要去那儿去弘。然后达摩就听了师父的话。来到了中国，这个我们以前也有讲过，从哪儿什么从广州登陆啊之类的，然后就反正挺不容易的吧，折腾折腾折腾的，这就叫泛海嘚嘚而来，嘚不嘚嘚不嘚的来了，单传心印，这就是说全部都在他一个人身上啊，都在他一个人这儿啊，这就叫单传嘛，叫单传。单传，或者还有一个这么说法，就是说他只传这个不传别的，只传这个不传别的。开示迷途，不立文字，不立文字就是不着那个文字像，我不整那些东西，不是做研究的，就是这样，直指人心，心是什么就是什么，心举着心，心心是佛嘛，有一句话，这就是达摩斯论的，达摩斯论里面的那个偈子上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你要是这么见得，就有自由分，不随一切语言转，就是说你要是真的在这里有个入处的话，那你就是自自在在的，人家一切说什么你管他呢，你就不管，这就是脱体现成，就是说这样，就是说他自在，他得大自在，得大自在，就是得大自在的，可能人家说这，人家说到这，人家说到那，啥都不管，最后别说这啥都不管，你像那个岩头，那个德山和岩头， 德山不会莫后郡，那个你看那个源头，你德山的大小德山不会莫后郡，大小德山不会莫后郡，德山就说了，你这个你是老几啊，你还不肯我，我是谁啊，我是你师父啊，你不肯我，大逆不道啊，大逆不道啊。德山密起其语，以后也沿这个源头密起其语，德山以后就不那个了。那源头能起什么语啊？看看源头的前后就知道了。源头起语很容易，源头就是说我起止不肯你啊，诸佛来了我都不肯，这就是不随一切缘语转，乃至于佛的言语也不转，这就是真正的印心，印心是在这儿。咱们的这个正受，咱们的今天这几天说的就是都是有那个群里有一个没有关顶的，他就是那个正受的那个真正的这个正受，那是刚开始的正受，刚开始的正受是那个依佛法的正受，那个真正的正受那是不受一切受，不受一切受，这就叫见一时即欲减失半德，见过于时方堪传授，见过于时方堪传授，这就叫不随一切语言转，就是不随一切语言转，这可不是光世俗语言呐、啊，可不是光别人在那说你悟了迷了没有啊，佛在你这儿你也不动摇，哎，这就是脱体现成，这以后他才能够和五帝对谈，在这以前啊，大家最好少关心事儿，你去关心关心这个，你去去帮助帮助那个，你。怎么说呢，那只是说你介绍人家，你给人家引路，但是呢你就说真正的你就红开这个佛法门都没有，包括我们给谁灌个顶那都不相干，包括我自己啊，我这说的我自己这都不相干。并能就是脱体现成以后，就是在于后两五帝对谈，并二祖安心处自然见得，就是说的是就是给二祖安心嘛，自然见得无计较情神，一刀截断洒洒落落，这个地方没啥东西，你一个断这就已经尽了，这就是洒洒落落，咱们的不是也说断了，没有计较情神，一刀截断洒洒落落，怎么个一刀截断法啊，是不是有很多的观傲啊，是不是有什么什么什么，没有，你说这个对，你说那个也对，只要你断了，只要你这没有，你把那个对错都截断了，你把那个叫什么来着，迷雾都截断了，你把那利落不利落都截断了，这地方洒洒落落，就是这个时候是任你，就是你转语言，但是不是被语言转，就何必更分是分非，辨得辨识，这个时候不分这个是非了，不辨得辨识了，这个时候正好可以辨得辨识，哎，这种心态就可以再看看这个必然路，看看古人他是怎么玩的，虽然那么能有几人呢、啊、人少，这种人少都不是多的，这就是末法的特征，末法的特征，还有就是这个本来就是说这个在古时候的话都感叹是这样的，就是地广人稀，龙蛇混杂，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虽然那么能有几人，一人也多，当时啊，那个佛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几个人呐、啊，看着都是大悟大悟的，就像阿难这种的，一听楞严经，哎呀，我错了，然后呢就是心开意解，随众顶礼。但实际上的话，从禅宗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得佛心印呢就是迦摄，阿难还是后来经过那个大迦摄他开启了之后，阿难才是就是说有个入处，阿难有个入处以后，然后才开始集结起来，开始集结佛经。那个时候的也不多，佛那个时候的也未必多，就是这个。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没有？一说未必多就吓住了。其实佛未必多，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个时候就不少，大家都是视线的，来演一出戏。所以咱这现在何尝不是演戏啊？你担心什么？你只要想求解脱，必然得解脱。然后我们再看这一段：五帝长披袈裟，自讲放光般若经，赶得天花乱坠，地变黄金，便到奉佛，告召天下，起寺度僧。依教修行，人谓之佛心天子，这么好听的名字。达摩初见五帝，帝问，就是这就是这个。实际上他开始的时候，他还有这一句问的呢。他不是直接问的是个圣那个如何是圣地第一？达摩哪是那种人啊？达摩刚开始见他问的不是这个。达摩初见五帝，就是五帝问朕起寺度僧有何功德？摩云无功，老是恶水莫投交，透得这个功啊。学而亲见达摩，度僧为什么都无功德？其意在什么处？咱们先看前面的，这个就是介绍呢。梁武帝这个人，他是号称是佛弟子，然后又是什么什么，他给自己也起了名，他自己也讲经。这个介绍的，这个我看的介绍是有讲那个《大波涅盘经》，就是真的是天花乱坠，就是天上啊下花雨，天上下花雨，地变黄金这个。其实这里面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记着我是在那个是记载那个史料的那个顶上，确实是有记载过，确实是就是他正讲着经呢，然后天降花雨，然后他呢就是说就是他还吃素嘛哈， 菩萨慈悲不忍食吃众生肉，不忍食就众生肉，菩萨慈悲不忍食众生肉。梁武帝看了以后，哎呀，我现在在家呢，我家的这个就是卡，没办法，卡的厉害不？我要厉害我就退出去。稍等啊，稍等啊，知道是这个原因没有？现在好点没有啊？第五帝长披袈裟，自讲放光般若经，感得天花乱坠，地变黄金，好点没有？好了，那就是那个空调，空调的原因可能是，就是因为菩萨不忍食众生，菩萨慈悲不忍食众生肉，梁武帝就说了，那要这样的话我就不吃了，他不吃了，就是所有的就是当时的这些汉地的僧人都纷纷响应号召嘛，都不吃了，所以只有中国的这个出家人的规矩是不食的。在于这个韩国、日本啊，还有其他的那些国家的，他没有这个规矩。除了这个之外，他还建了好多寺院，而且他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就是给我们一般的人上课的时候，我也有讲过，就是给我们那种普通的，因为我有一个类似的一个课也讲过这个。他除了这个之外，他还那个什么出家，他正这个工作着呢，正办着工呢，就是人就消失了，找不着皇帝了，人家要向领导请示啊，找不着皇帝了，要找不着皇帝，皇帝哪去了？出家了。然后到跑到庙里去，跑到庙里去，去请这个皇帝出来，这国家大事还要你操心啊，这皇帝就说，那你我现在正在什么受什么戒，你得把我赎出去啊，怎么赎出去？给庙里捐钱建庙，这花了国库好多银两，这皇帝才从庙里出来，就这样的。所以说当时的世间有很多人看不惯他，南朝都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骂他的，就是你这个皇帝，你不做皇帝的活，你做僧人的活，就说天天没事就建庙，那是你皇帝在干的吗？就说那个世间的人有骂的。舍身同泰寺的那个，在世间来看的话就更糟糕的，那是最后被人家拱手了，在那饿死的嘛，在那饿死的，这是达摩的情况，这是梁武帝的情况。然后呢，就是所以，但是在佛教中它属于护法呀，它属于护法，所以大家说的是佛心天子，这个说法可能都是实际的说法，这一般，反正现在没有这种说法。再说人家梁武帝讲的也不是差经啊，梁武帝讲的是大乘经，人家没讲罗盘经，人家讲的是般若经，般若经都能讲成这样，但是到达摩这儿咋样啊？一点都不相气，哎，可见你要入道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皇帝能够讲大乘经都没有入道，那到底什么能入道呢？真为了生死，真为了去烦恼疑惑，真为了求解脱，只有这样的人能入道。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这里是不管身份的，不管你过去学来怎么样，不管你有多少多少的才华或者无才华，在这里就是平等的，就是看你是不是这个心，你要是这个心，你就可以入道。达摩初见梁武帝，就是达摩刚开始见梁武帝的时候，这个梁武帝一见达摩，梁武帝是这么，你看看我多不容易啊，我这个我作为一个皇帝，我弄了这么多，除了做这些事之外，我还注意建了很多的庙啊，我还度了很多的僧人啊，我挺不容易的呀，他是给他诉苦呢，你看我有功德吧，我有什么功德，我这样的我应该是得什么功德，对吧？这都是别人给他忽悠的，你干干这能得点功德，你干干那能得个功德，那我作为皇帝我就盖庙，然后呢我就让僧人能够在这安身，我让僧人学佛经，这我有什么功德呀，我这个是什么功德呀？结果达摩兜头恶水啊，就是没有功德，没有功德，没有功德，这是早是恶水莫头浇，就是他是明摆这是要东西的，要东西的那个达摩啪一掌就是把他的手给拍打了，就是你到我这来要个饼，你到我这要个饼啊，要个什么糖啊什么的，我把你的手给拍落了，恶水莫头浇，恶水莫头浇。但是呢，他真的是恶水吗？当然不是恶水，这个无功德这儿，这才是佛法的功德。所以这就是若透得这个无功德化，须而亲见达摩。你说你总是在加个功德，累个功德，累不累啊？我都嫌得累得慌，你何必呢？不管你做多少还是无功德，不管你是不是一点没做也还是无功德，这多好呢，这多轻松呢。若透得这个无功德化，须而亲见达摩，且道起似度僧为什么都没有功德呀？起似度僧为什么没有功德？此意在什么处？大家答一答，你们在这说，我不加评论，大家都可以敲字。他起似度僧为什么没有功德？那个达摩说他没有功德是什么意思啊？梁武帝讲的那个放光般若经也是大乘经，我看的是除了放光般若经，好像我看的是他讲的是大般涅槃经，放光般若经不会是小乘经，不信你有空看一看，应该还是那个骄傲自满。我天哪，你咋会形容到这儿？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这两个不相干。 少东方啊，不仅不相干。实际上我跟你说啊，就是很多学禅的人，他是有两种，一种的就是说他是那种的，就是说是他非常用功，这是一种人，他就是他发心猛烈，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他以前他就是禅和的，所以在这一世你看着他就是狂样。有一会儿我们看大慧宗稿就是这样，大慧宗稿没开悟他就可狂，只能说他开悟了，他这个既有狂也有捐啊，就是说他不是那种的那个傻大三粗的那种，不是那种的就是嗜好一切的狂，是他心里没有一物。有求当然不是功德了，不是真功，不得行，不得行，心有所住，手足无事多。这是这一段，这是这一段，不用起一个道的手势，生灭法，对，生灭法这个就比较那个一些，比较平和一些，就是生灭法。生灭法它是指的是心啊，你要是没有这个心，你不妨起四度僧，你做起四度僧也是混过一生，你这个吃穿衣吃饭也是混过一生，为什么不起四度僧啊？但是呢，关键是你心在这儿，你心在起四度僧上，你哪怕没有起四度僧，你说我都不干，那你还是起四度僧，还是在心上，你的心头有东西没有？帝于楼曰：“法师，傅大士昭明太子持论真俗二谛，据教中说啊，这就是说的这个真谛俗谛啊，它有一个真谛俗谛，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啊？圣谛第一义，它就是说这个地方涉及到真谛俗谛啊，真谛俗谛。据教中说，真谛以明非有，俗谛呢以明非无，真俗不二，即是圣谛第一义。此是教家极妙。”穷玄处地殿因此极则处，问达摩如何是圣地第一义，摩云阔然无圣，天下那僧跳不出。达摩于他一刀截断，如今多少人错会，却去弄惊魂，唐眼睛云阔然无圣，且岂没消舍。五祖仙师常说，持着达阔然无圣，若人透得归家稳坐，一等是打合同，不妨于他打破系统。达摩就中奇特，所以到参得一句透万句，千句万句一石头，自然做得断，打得定。古人道，粉身碎骨未足愁，一句了然超百亿。哎呀，这个一句也是多余，这个地方应该分开看好一些。就是说这个圣地第一义这个问句是怎么来的，就是他与什么什么大的这些人，还有傅大士，还有这个昭明太子，就是昭明分段落的那个吧，乌镇里好像有他一个昭明书院，是他不，这个他就是曾经论过什么叫真谛，什么叫俗谛。楞伽经里也有这个真谛是什么，俗谛是什么。那个真谛俗谛呢，简单来说就是究竟说和方便说。就是佛经啊，不是说有这个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吗，对吧？不了义就是指的是俗谛，它是接人的方便，了义就是指的是究竟的这个。那么这个俗谛是干什么呢？俗谛就是告诉你的这个佛法它是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这就是以明非无，以明非无，它并不是没有，佛法能够救度人啊，救度一切众生啊，这就是佛法，这是佛法之用啊，救度一切众生。而且佛经里头也经常说要拯救寒灵啊，对吧？拯救寒灵啊，有这些。但是呢，这种说法呢，这是励志文。然后呢，真谛是说什么呀？真谛是说的是佛法是什么呀？佛法是并不是有，这个佛法也不可得，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就是真谛的说法，就是法你是要舍掉，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法本法无法，这个就是真谛，以明非有。无法法一法，这个就是明非无啊，明非无，也就是说，就是真谛就是把这个扫掉，这个也不可得，简单的无所得故菩提萨多，这个就是说到最究竟的地方，无所得故菩提萨多。然后呢，真俗不二，就是这个能够圆融，这个真俗不二，理事圆融，这个就是圣地第一。一个说有，一个说无，这两个怎么圆融啊？一个是阿弥陀经的那个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简直是殊胜的不得了；一个是金刚经的，这里头什么也没有，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两个怎么能不二？这就是圣谛第一，你就怎么给他能够不二啊？你给他教理上圆融圆融圆融圆融，这教家在这儿就是怎么能够给他说，就是说到这个有跟空。他怎么就是说有就是空，空就是有，就在这儿，那说法可是多了，从这儿可以四句百非全出来了，然后怎么论，这就是说这个地方而且是最难论的。然后这个梁武帝呢，就是把这个捏出来问达摩，那个就是这个圣地第一义是什么，这个最高最高的这个圣地第一义是什么，阔然无圣，阔然无圣。 根本压根压根压根就没有一个圣，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这个压根这个扩然，这个扩然这里这正是圣。这是这个，然后看下一个，天下那僧跳不出达摩于他一刀两断，如今人多少错会，却去弄惊魂，长眼睛云扩然无圣，且喜没交涉。先师五祖先师常说，指着扩然无圣，恶人透得。这就是说的是，到了这个地方的话，大家都跳不出来，扩然无圣。为啥？那僧他不都是那种的，就属于什么往圣贤处求吗？或者说是不是往圣贤处求，就是那个凡夫眼中的圣贤的代表。所以到这来扩然无圣，那僧往哪搁呀？还有地儿搁吗？没地儿搁了。达摩于他一刀两断，就是这个地方上你怎么办呢？一点都没有，没有一点可讨头，那不就是成佛做主来的吗？呱唧给你一刀斩断了，怎么成佛，怎么做主？所以有的另外还有一种人，他就是断然的会觉察到，确实是没有圣，真的吗？这就叫没有交涉，没有交涉。为啥呀？他又执着了一个没有，他执着了一个没有，跟那个有是一个意思。所以这就是弄惊魂的，这就有两个回答，一个回答是真正的这个了的人，他为了破他的有，所以他说扩然无声。还有另外一个，他是执着了一个扩然无声。其实啊，如何是圣地第一义，还有另外一种打法，你这已经是第二义了，你这一问早已是第二义，这第一义答完了。扩然无圣实际上是、还是那个达摩教育他呢，达摩教育那个梁武帝呢，是真的没有啊，你可不要折在这儿哦，是这个意思。不做圣心是善警戒，若做圣解即受情邪，还是这个意思。这跟教下的说话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他换一个，他把教下的活学活用了、再说吧。就是扩然无声，但是就所以说这种的说的，另外一种的说没有，就是没有祖师义，祖师就没有义的，这个就没交涉。也不是这样，这属于断灭，它不断灭。这个无足眼他以前说过，扩然无声，如果人能够凑得过，归家稳坐，即明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确实的没有圣人，这里要能凑得过，归家稳坐。这就是说举这一句你就可以了。但是呢，圆悟克勤就说了，这也是打隔腾，这是蒙人的，你也别上这个当。达摩救中奇特，以他打破，不妨打破系统。达摩救中奇特，这个应该是打破系统，打破这个达摩的奇特。达摩这没有奇特，应该是这样解，这样的一个把这个意思顺下来。然后他就说了，就是说公案嘛，千八百则公案要不要一个一个的看呢？你要是真的透彻了，千句万句一时透，自然能够做得断。你要是没有透，你就看千个万个也不一定有用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了。人生碎骨未足愁，一句了然超百亿，说的是顿法。当然这也是方便说，一句了然超百亿，这个是用来送这个扩然无圣的，一句了然超百亿。所以说佛法呢，他说法他是对机的，他对机的话，你这一句话就够了。你不对机，你说了一百个亿没有用。这一段看看还有什么，这就是说到扩然无圣这儿，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我们往下说。扩然无圣算什么呢？达摩披头于他一扎，多少漏斗了也。地不醒，却以人我见故，再问对阵者谁？达摩慈悲忒煞，又向道不识，只得五帝眼目定动，不知落处是何言说。到这里有事无事，拈来既不堪。白云手端，端和尚有颂云：一见寻常落一雕，更加一见已相饶。直归少室风前坐，良主修言更去招。直归少室啊，这个就是送达摩的，更加一见已相饶。直归少室风前坐就是达摩面壁，良主修言更去招。这个皇帝啊，你没事你别再招惹他了。不云谁欲招，地不起谁遣出国。这老汉只得抹罗渡江之位。这一段的意思翻译过来的话，大概就是说这个达摩就是兜头给他来了这么一下子，一扎就是猛的一下子的，一扎就是那个人那个上刑的时候啊，他用这个刑啊把这个手指然后夹住，你说不说，你不说那个两边一转，你这个手指猛的一紧，哎呀就是那种的，把你的手指都快给勒坏了，那种十指连心的疼死了。披头于他一扎，就是达摩这样，虽然是这样的，就这么好像是砸下来了，这是达摩忒煞慈悲啊，达摩这么说啊，已经都漏斗过了，他说扩然无圣，谁在说话？ 所以达摩这么说已经是落草了，落了很多草。但是梁武帝不知道啊，梁武帝还是说的，就是还是以人我见，就是那就是说我就是把你当圣人嘛，那你是谁呀、啊？我是凡夫，你是圣人啊，所以这就叫人我见。然后呢，达摩呢又说不识，不识不如这么说，莫识莫识，或者说别识。值得梁武帝，就是梁武帝又懵了，你看看我是跟你说这个你也不那个，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都不知道该怎么捞嘛了，到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对话了，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对话了。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把那个就是梁武帝的都砸了没话说，砸了没话说。所以说这叫有事无事，拈来即不堪。就是他再说啥呢，他再问个啥呢，对我的人，我跟你说话的我都不认识你说个啥呢。实际上达摩的意思倒真不是不让他说话，达摩的意思是你有话你就说，你问我是谁我是谁，你是谁我是谁干嘛，你问事俱得嘛，很简单的。你识得着我干嘛了，识得着我不是耽误你问问吗，耽误你解脱吗，你识能够干啥。这是这个平唱。白云守端有一个颂，就是说一见寻常若一雕，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一问一答，他更加一见以相饶，就是说对阵者谁，这就是又来一见不识，然后呢就是这样了，就是以相饶，就是更来一见。所以呢害的就是达摩啊，就不得不走了，达摩就去面壁去了。你这个皇帝啊，你也不要再去招惹他。然后傅云谁一招地不弃，傅云谁一招啊，应该说傅云谁一招，这个应该是端和尚的这个颂。一见寻常若一雕，在宋朝的时候啊就是很流行，就是宋古也可能是雪窦起的头，他们就是说会对这些祖师啊看了之后有一些感想啊，或者要上堂给别人开示，就会诵一诵，就是说一说自己的感想。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可以看那个禅宗札都海，禅宗札都海说的都是类似的东西。一见寻常乐一雕，更加一见以相饶，直饶直归少时风前坐，梁祖修言更是招。这就是送达摩的事迹的，送这个达摩跟梁武帝相见的这个事儿的。然后呢这个应该是端和尚说的，谁去招啊，谁想来招啊，咱不是正在招吗，咱现在这一堆人就在来招惹招惹，咱一般不招惹人，咱要招惹人就招惹达摩，对不对。然后接着往下看，这个皇帝跟他不相去啊，所以只好就是说就不搭理他了，不搭理他了，那达摩只好走了。办法他就灰不及的，原来想着那就是说的话，到你这儿来的话跟皇帝一见吧，就说这样的话不是说现在有大臣嘛，我就来见见你吧，谁知道在皇帝这一见这啥呀，这是没办法，这种途径去这个传佛心那门都没有。这就叫这老汉就是拜了。这个达摩到了梁武帝这儿就不相弃走了。实际上不能怪梁武帝，应该怪达摩。所以圆悟克勤说，这老汉取得猛罗渡江之位。再往下看也可以这么说，问题是没借上啊，这皇帝光整的是建庙啊什么的，光整那个抓东西的，你借了他你这不是坑爹吗，他自己是个眼瞎的人，你没法借他，你借你只能借二祖这样的人，这就叫借。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咱们的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把佛法传播出去都是靠借。咱们这个在佛经中有一个词叫气，就我们是什么呀，你别以为你是谁，别以为我是谁，我们不过是个瓶子，是什么的瓶子，装法的瓶子，那个瓶子里头会装水，把这水一瓶一瓶的从这个倒到这个瓶里，再从这个倒到另外的瓶里。问题是你这个法器你才能用啊，你可不是个法器那可祸害了。不过你再想一想，你应该那么想，这个达摩的这种的风骨，咱们现在的修行人有这个风骨吗，咱们现在的这个什么见了他是啥样啊，还有没有这个风骨了，因为有这个风骨禅宗才得以在中国大传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你不用去攀缘，真要有缘分啊他自然能红开，他有护法神啊，归你操啥心啊，借地的名声而已，我天。应该这么说，在印度呢有可能达摩的那个背景下，那个印度的那些国王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护持佛，对佛法的大乘的教义也是懂的，所以达摩就来了。这个公案给我们借鉴的更多的是风骨，实际上这个公案的东西来说的话呢，你说的它真的是亮点有多少吗？快然无胜这个事你李光明不知道吗？也就是说白了，他不，这个并不是公案，这个就是达摩的经历，他上不了公，
算不上公，
就是达摩的经历。实际上你要说亮点，达摩跟二祖那个神光那个亮点也挺多的。 你要是他在这个地方上跟梁武帝的这个对话什么的，多少多少智慧，那是从这个颂上来说一回。但是你放到千八百则公案中，不一定，这是达摩接引他，还谈不上。就是说你得看，你得就是你是看热闹吧，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得让两个国王去打架，你得让两个等这个一级重量级的拳击手去打，你不能等到一个拳击手跟一个小妹妹，他们两个在一块儿白瞎了，这就是等于达摩碰见小妹妹，达摩一直给他暗示他，你看，你知道了，你知道了，来回的弄，弄了几次还是不行，那达摩只好走了。那再毁谤达摩，不是说我呢，达摩生出来就是让我毁谤的，不让我毁谤就让你毁谤，这就叫祖师出门便是草啊，落脚生根。咱们今天来啊，不管是赞他还是毁他，这都是毁谤他。接着往下看，十位孝明帝当位，乃此北人种族，姓拓跋氏，后来方名中国。达摩至彼，亦不出见，直过少林，念第九阶段二祖方号为闭关婆罗门。梁武帝后问知公公云，陛下还识此人否？曰不识。且道与达摩到底是同是别？似则也似，是则不是。人多错会道，前来达摩是达他禅。后来武帝对他是对他知公乃相识之时，且得没交涉。当时知公那么问，且道多陌生抵对，何不一棒打杀，免见茶壶。武帝却供他款道不识。智公见机而坐，便云此事观音大士传佛心印，地毁随遣使去取，好不激溜。当时等他到此事观音大士传佛心印，一好便他出国游教写着。先看前面的这个地方还有一段背景的，这段的内容含金量比较多一点啊。像前面这个达摩走了以后，达摩离开了梁武帝之后，这后来又来了一个皇帝，这个皇帝是从北边下来的，姓拓跋氏，然后这个时候才叫中国。但是呢，就是达摩他来到这个中国以后的话，他就是这个皇帝他也不见了。他一看那个皇帝那样，他心灰意冷，换了个新皇帝，我照样不见，我就直接到少林念第九。这个时候接到二祖，但是外面的人呢，一看就是一个闭眼胡僧嘛。达摩的眼睛颜色跟咱不一样，头发卷卷的，黑不溜秋的，就是所以人家就叫他闭关婆罗门，就是这一个印度来的这个人。然后他呢是一个修行人，是个沙门的样子，他天天就在那儿面着壁，啥都不干。所以人家就给他起外号叫闭关婆罗门。为什么智公要说破？他这个算说破吗？智公就是说实话，智公是说实话。他乱说忽悠皇帝，皇帝受他忽悠，这么说吧，皇帝受他忽悠。他生气吧，你说这个皇帝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不明不白的就错过了，这个时候不说他，以后更没有机会说他。他是一个皇帝，你国师你就惹得起啊，你就像宰相能够对皇帝，他有的时候也要看皇帝脸色说话的，他不一定能够劝得过。这个时候有梁武帝在前头，就达摩在前头，这样已经让梁武帝不爽了，说再说这么一下子，梁武帝他就会反省啊，他好歹会有点反省。好，智公这是对梁武帝好。你要说是何居心啊，好心都是坏心，坏心都是有的说再说。喂，谁在说话？好像梁武帝后来呢就是跟宝智公说了这回事。宝智说皇帝啊，皇上啊，你还认识不认识啊这个人啊？我不认识。这里头的这个公案里头经常说的就是不识，就说他说不认识。那个达摩他也说不认识啊，那个对证者谁？达摩也说不认识啊，这两个这是达摩说的一个不认识自己，然后梁武帝也说他也不认识达摩，这两个都是说的呀，两个对同一个事物说的都是同一句话，就是不识。那么他跟达摩是同是别呀？是同是别啊？大家说说，我不加评论。哎呀，得个信位有什么相关呢？你今天徐荣进你就到这儿来了，这个地方上哪说什么信位不信啊？你信个什么东西啊？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说一了一切了，你不了你什么都不了，你得个信位有什么相干？就是你要知道禅宗就是这样的，禅宗就是这种风范，你不是这样的就读禅宗不大容易那个。禅宗很简单，就是撤还是不撤，或者说你明心见性还是不明心见性，再没别的事了，就不求于果，别的那些不管，啥信不信呢？还信观音菩萨。这个地方上跟达摩是同是别呀？我们学完了心中心跟普通人是同是别呢？咱们正学的心中心跟普通人是同是别，也许还有一点点别，来打坐，咱们心中心打完了，咱跟普通人是同是别啊？ 字是相似，是很相似，但是事是绝是绝对不是的。你修心中心之前和你修了心中心之后是同是别呢？你心中心修了心中心之后，你不同的地方是在哪儿啊？宝智公禅师是非常非常利落的，宝智公禅师这个人是很利落的。宝智公禅师跟富大士，他们两个就是在禅，就是在那个达摩来之前，他们就是透脱的人。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说以前他是有预言的，就是以前在那个就是一代一代往下传，西天二十八祖的前面有一些祖师，他都有预言的，说的就是他们两个，他们两个是透脱之人。这个以前讲过，富大士是一个市场卖鱼的，但是宝智公慧眼识的，他们两个没事就折腾玩。但是他们两个拿皇帝没办法，不是宝智公那个让富大士讲金刚大师上去一拍案啪，然后大家等着他说啥，他下去了，这个皇帝很懵，干嘛呢这是？然后宝智公禅师又来了，启禀皇帝，这个富大士说金刚经毕，一个意思，跟这个是金，这是观音大士来传佛经，一个意思。宝智公就是这样的，宝智公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补一跤，就是他别人揍了梁武帝，他在后面补一刀，他就是这种人。你想乌鸦一般飞，造个新闻事件，你这么说，他没有造，他都不稀罕搭理这个皇帝，几个人操作皇帝，谁操作谁还不一定呢。这个地方上有这样一个说法啊，人多错会道，前来达摩是达的禅，后来武帝是对他鞠躬，乃相识之时。就说这两个时啊，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啊？达摩也说，就是我不知道我是谁，然后梁武帝也说我不知道达摩是谁。那么这两个不知道是一样不一样啊？很多人就解释说了，达摩呢说的那是禅语，那是达基风，然后梁武帝呢对宝智公说的这个呢，就是说梁武帝确实是不认识，确实是不知道，这个是相识的意思，这两个不一样。这么说且得没交涉，这是圆悟克勤刚开始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么说没错。后来圆悟克勤还会说别的，圆悟克勤比如说他会怎么说，他说有的人就说了，这个梁武帝的这个达跟达摩的这个不识是一样的，这样说也是没交涉，说他俩不一样也还是没交涉，说这个梁武帝跟达摩非一样非不一样还是没交涉，就是你能想出来的打法说他都没交涉。然后他还说还有一个人说了风送芦花两岸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还会说这种人更没交涉，你能答的你怎么答的那些他都给你说一遍，就是圆悟克勤的风格，他都把你的都给堵完了，你不要想着在这下雨，你说你在这下个什么雨都是没有交涉的，没有交涉的。然后说这个但是呢这个是梁武帝啊，梁武帝他是一个猛擦擦的人，然后宝智公当时就问他说你还认识这个人吗，你还认识不认识这个人呢、啊、梁武帝就说我不认识，就是要换成咱应该怎么说呀，就我碰到的这个人，这个他这么答了怎么怎么样，是达摩这个人，我们还认识达摩吗，我们应该怎么说呀，何不一棒打杀免见茶壶，一棒打杀了也不妨可以说，大家其实也可以在这说说试试，我也是不加评论。大家还认识达摩否？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他什么样的？李兆力可以再说说他是什么样的？我不加评论，不实。达摩是什么人？达摩是什么人？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这儿啊就是开个玩笑，没关系，没关系。这此站点安全证书的吊销期可用，是否继续啊？这是什么东西？哎呀，怎么老出来这个东西啊？就是李兆力啊，我们在这就是你就开玩笑吧，你开玩笑你还敢说话？你要是不开玩笑，连话都不敢说，那说一个啥是错？那没事没事，你先从开玩笑做起也可以。好，我们接着看下一段啊。人传智公迁建十三年化去，达摩普通元年方来，四隔七年，何故却到同时相见？此必是谬传，据传中所载。如今不论这事，只要知他大纲，且道达摩是观音，智公是观音，啊哪个是端地观音，端地地观音，既是观音，为什么却有两个，何止两个，成群所谓，就是这种风格，这种风格。有一个考据说他们两个，他死得早，是宝智公死得早，达摩来得晚，他们中间差了七年，怎么会同时相见呢？这个一定是假的。咱们现在就不论真假，咱们论他什么呀？咱们论他的中间的这个纲要，纲要是什么？纲要就是对咱明心见性这儿的，咱就论这个，管他什么什么事呢？这些人物啊，考据啊，咱不管。这句话呀，我觉得其实说你看禅宗要注意，禅宗的时候不考据，考据的非常非常少。有的时候确实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词儿，他我们过了年代不好知道。我的想法就是说，你要是想吃大纲，你看多了有的你是熟，但是有的考据不到你也扔下，你也扔下就行了。 为什么？就是要吃他大纲，要吃他大纲，你要有这个要吃他大纲的这个心，就看禅宗了。当时要论这些事儿，那论不完了，嗯，要论不完了。要吃他大纲，这个我觉得就是是一种思路，是一种思路。就是刚才咱说的信位不信位，这也跟大纲没关系。这个大纲就是指的是明心见性。那么他的大纲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关键的就是说是宝智公就说了，说这个是观世音大士传佛心。那是你要是知道他是观世音，你是谁呀？你是佛呀？你还是谁呀？那你是不是是观世音？所以你能知道他是观世音呢？所以说，那到底是达摩是观世音呢？宝智公是观世音呢？到底谁是观世音呢？假如说他们两个都是观世音，为什么有两个？何止两个，还有好多好多大把呢，大把大把的都是观世音，这哪对呀、啊？这对不对呀、啊？当时为什么不直指呢？可惜了，哎呀，你可理解了，你说的是怎么直指呢？快然无胜，这不是直指啊？你想怎么直指啊？你就想着是啊是啊是吗？
你就是李光明，你直指一下，你就是要
怎么说呢？你有你的见解，有的时候我不一定说了合适，因为你没有到你问的时候。就这么说吧，李师兄你也修了这么多年了，他一般不吭声，你也修了这么多年了，你就修了这么多年了，而且你现在呢也没有问题，你也很慈悲，你不是一直都在给人指指吗？指指了之后怎么样呢？我看你经常说是这个是那个，可惜了又堕起千年去。希望是梁武帝堕，不是李光明堕。他说让你上麦。有一个禅师他就不怕堕，石头禅师说过，宁可永结沉沦，不向诸圣求解脱。要剁就剁得彻底点，剁成像这个是石头的话，说的是石头当时不见那个谁，不见那个怀让，就是一出戏。反正你有你的理论吧，那个一出戏，因缘而已。真的吗？真的是一出戏吗？不生，这是啥意思啊？再接着往下，还有啊，然后后面还有介绍的，这个还没有完，这个公案呢还没有完。后来是会天地为物为自己者，南岳衡山。哦，对，是的，就是你说诸圣，对，是指那个诸圣。啊，你说的这个，但是公案的原文是写的是那个诸圣，他这是不见那个谁，他这是对那个谁传习的，他是对那个南岳怀让说的，他师父让他送信给南岳怀让，见了南岳怀让走出掉了这样一句话。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个就不说了，咱接着看。时候微光统律师菩提留之三藏于师论义，师赤相指心而贬其质量，自不堪任，敬喜害心，出家毒害，至第六度化缘已毕，得法谈法得人，随不复就，专居而逝，葬于熊耳山定。死后魏宋云凤使于葱岭遇师，手携纸履而往。武帝追忆自传碑文云：嗟夫，见之不见，逢之不逢，遇之不亲之古之，怨之恨之，复赞言亲友也，旷劫而至凡也，刹那而登妙绝。且道达摩迹经在什么处，说过也不知。咱们翻译佛心经的叫菩提留智，志气的志。这个害达摩的人叫菩提，俩人完全是一个律师，就是他这个就是是一个经教家。这个达摩呢说话是特别特别直，然后达摩就说他，就是说你像什么，说这个人呢就特别特别的狭窄，他受不了，然后就要害达摩，说害就杀心起来了，杀心起来了就是害了一次，给他加了个毒药没死，啥事没有，又害一次还是没死，也害了五次，到了第六次达摩就哎算了，这时候他的缘分已经闭了。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已经碰到了神光，法已经给了神光，达摩就说算了，我他走吧，要不然他老是这么害，这害到啥是个头啊。达摩就这样就那个就作画了以后呢，就是后来啊他们就找人，这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官，然后他在山里头啊就碰见了达摩，碰见了达摩还手里面拿着个鞋，手里面还拿着一只鞋，也就是后来人家开这个官里面没有，另外一只鞋让达摩手拎的是这个，所以传说达摩没死。然后梁武帝呢就哎呀非常遗憾，就是跟达摩的这个错过，这就是因缘啊。梁武帝得度不能得度，但是这个宝智公跟他说了呀，这是观世音大士传这句话，这是中了这个根基啊，让他很难受很难受，这个难受就菩提种子。所以梁武帝他在这写了一个，哎呀可惜啊，我见了却没有见成他的面目，我碰到他却没有碰到那个真面目啊，就是说遇之不遇啊，就是说今天呢再回想到过去简直是太遗憾了。然后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啊，
这个要是假如说你心地上要是着相的话，那你就成凡夫了。假如说你要不着相啊，你刹那间你就是佛，你着什么相呢？别在意了，就是就这样说，他自己安慰自己，自己在这弄死。你看这理上说的这样，心无也，刹那而登妙觉。可惜啊，达摩就不这么说，达摩从来都不说这心无也，刹那而登妙，说这话不说这个话，这种就是加东西送东西的这个话，就是教下的送，教下的送。达摩很平实，他不会这么说。本来是佛在登什么呀？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问，写到达摩基金在什么处？在什么处啊？在什么处啊？大家答答试试。哦，徐荣奇说的是，传说达摩后来去了西藏，到那儿了之后呢，就跟那儿的有相辩论啊之类的，结果一看西藏的人根基太差，后来到了那儿就开始就是说方便法，这样一种说法。喝酒去，错过也不知，我没说课。他在什么处呢？李光明。哎呀，好，我们再接着往下来啊。这就是说，对于这个公案来来回回前后得到，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批语，圆悟克勤的批语。批语是最好玩的。圆武帝问达摩，说这不激流汗，就是达摩呀，达摩呀，你说你没事找事，在印度安生待着，你到中国来，活该你这就是不利落，不利落，不激流汗。这个哈，不利落的很，不利落的，不撤，不利落，磨磨唧唧的，不利落哈，就是活该啊！梁武帝问达摩，就是我要教训你达摩了哟，我要教达摩了，我教训你呢。我说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如何是圣地第一义？是圣纪律绝，这圣地第一义啊，这可是纪律绝呢。你要在这儿的话，记住多少驴？后来不是天下那僧跳不出？我们学佛不是都是求解脱吗？求解脱就怎么样啊？说个求解脱，已经被解脱记住了。求解脱三个词不能总挂在嘴上的，谁负你了呀？谁负你了？所以说叫是圣纪律绝啊，是圣纪律绝。达摩云：阔然无圣，阔然无圣。什么是圣地第一啊？最关键什么呀？没有，啥都没有。所以说，哎呀。还以为你会说什么东西呢，原来啥也没有，啥都没说，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叫相对多少奇特，见过心罗可煞明白，就是这你就这么说也晚了，你就这开示这也晚了，这就叫见过心罗，那剑早已经到了朝鲜了，你还明白不？相对多少奇特，见过心罗可煞明白。然后那个梁武帝，什么样的叫快的呢？徐荣奇：见过心罗。帝曰：对阵者谁？满面残黄，强星星，果然摸索不着。那到底对着的是谁呀？你是谁？就是这么说，简单说你现在对着的我，你是谁呀？你达摩是谁？你达摩到底是什么？是谁呀？这一问，这就把他堵到这儿了，所以他就在那吼达摩，达摩呀，达摩，你看你满面残黄啊，强在这儿跟他对付啊，你看看，这就是强在这儿对付。然后后面那个果然摸索不着，那是梁武帝，梁武帝这么说，果然摸索不着，就是你以为这么问你就能够摸到他了，对阵者谁？你能这么问，你照样还是摸不着那个究竟，你究竟因为他不在你的摸里啊，你就这么问，你实际上这么问，这一个问话是非常，就是这一则公案里面。最有意义的话并不是如何是圣地第一，这一段公案里面最精彩的就是对阵者谁。阔然无圣这里的话就算是讲教理也没事，对阵者谁就是活灵活现，都没有圣人，啥都没有，你是谁？啥都没有，说话的是谁？谁在说话？这一句就怼到这儿了。这一句话怼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但是这一句话怼的漂亮呢，果然摸索不着，就是说的是你怼的再漂亮都跟那个不相干。然后达摩就说了，不识说再来不值半文钱，就是你这个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达摩呀，达摩法不说很珍贵吗？珍贵个啥呀？不值半文钱。达摩这个不知道，就是啥切？我在找你干啥？你啥都不知道，我找你干啥？不值得找你。然后呢，这个达摩说不识，梁武帝呢就跟他不气是可惜许。为什么却说却叫血子呢？却叫血子就是哎呀，那这个就是送这个梁武帝，这个幸亏他不气，幸亏他没有气入，幸亏他在这儿没有受用，幸亏达摩跟他左说右说，他就是不受用。为什么说梁武帝不受用还好啊？啊，你对的是我的见过心罗。这是什么场所？说快说慢，大丈夫也许自主，这话不知道是说什么。见过心罗这种的还可以，那见过心罗是对那一种，对你为什么梁武帝啥？大丈夫也许自主，可以，徐荣奇，你这说的啊，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梁武帝他不弃，梁武帝不弃就是说，就是说他这个不弃者，幸亏他没有什么，只要有个收获，他在里头出不来了。实际上他是偏的意思，就是偏的，就是歪送，歪送，这么送着好玩。达摩随渡江至渭，达摩走了，就是达摩走了，达摩走了，这个圆悟可就放过他。你看看达摩这个人啊，这也不经不免一场火气过冬，我就知道达摩啊来见梁武帝，就是他想要借着这个梁武帝的名来干个什么东西，他就不安好心，所以他这个根本就不是那个正心思，所以是野狐的心啊，所以他活该他一场狼狈啊。你看看这也不经不免一场抹落，这就是说达摩。达摩呢，梁武帝后举问智公，后来就是问这个宝珠，梁武帝他觉得好像还不大对劲儿，还觉得不大对劲儿，所以就是说他停而思旧债，就是梁武帝他自己心里还是梗着这个，这不大对劲儿，这不大对劲儿。旁人有眼，就是说的是他就问了第三个人，看他怎么看，这就是问宝智公。宝智公是个明白人，是个明白人。宝智公就说了，那个陛下你还认得这个人否，你还认得他否，那就是宝智公认得吗？宝智公要是认得呀，把宝智公赶出国，不要让他在这待了。那就是若做圣解即受情邪嘛，按照佛经他要有个认得在，赶出国好约30棒。后面的那个达摩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还认得此的人否，达摩现在在这的，看你怎么认。然后宝智公这个皇那个梁武帝说不认识，不认识，就是陛下还识得此人否，梁武帝说不识。然后就是这个人就歪送了，梁武帝承担得达摩难。你看这个颂，圆悟克勤的这个颂，那个不明白的人他颂的可好呢，好听得很。那个明白的人达摩保持一顿打击一顿骂，这就是禅宗公案，就这个特点，可好玩了。实际上他那个打击他那个骂才是真颂，禅宗说话就这样的。你要是像我们捧似的，老师怎么怎么样，老师圣明啊什么什么，是骂老师折煞老师，你在禅宗里这么说话很难受很别扭。就对梁武帝可以这么说，对梁武帝可以这么说，确实梁武帝承担得大难。哎，对对对，就这一句话是最毒的。邵东方明理老师这句话，这就是骂人最毒啊，这是什么？地毁随前使去请，说梁武帝很后悔，请那个使者呀，就是去请那个宝智公，去请那个达摩。然后呢，这就是宝智公一说，他果然把持不住，向道，这就是说，就是解释啊，就是解释。梁武帝这个人还是他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啊，对对，前面还有一个智公云，此事观世音大事，传佛心运，这个是。说就是说宝智公你这是瞎说胡说八道，宝智公胡说八道，你的胳膊肘不要往外拐呀，你在那都跟外人在那胡说八道什么呢，就这个意思。然后梁武帝一听，梁武帝就坐不住了，就是要找人去，然后所以袁这个人啊果然是没有定盘，他就是一个糊涂人，就是说早知道他是个糊涂人。然后宝智公就说了，莫到陛下发使去取，你不要说是找人去取了，就是东家人死西家人住哀，也好一时赶出国，就是说找人去使，找人去取的话呢，就是什么呀，莫随老师，莫到陛下发使去取，东家人死西家人住哀，也好一时赶出国。这就是说把达摩说成是观世音大士，达摩是观世音大士，这一句话说过来，这就把达摩给说死了。你再去追他，这就是说达摩已经死了，你再去逐哀，就是禅宗说话就是这个味儿，就是把他当成一个圣人去了，完了你再去追这个圣人，一个就是把达摩搞死了，你再去追，也好一时赶出国，这两个都是漏斗啊，都要赶出去。德国人去他也不回，就全国人的去他也不会回来了，就是这个说的是宝智公也好打三，知道脚跟下放大，就不用追，为什么呀？他离开过吗？追那个达摩干啥呢？那个真正意义的达摩他没离开过啊，就是我们说的老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就是脚跟下放大光明，就是禅师这儿他说话是他说可以说把死人说活，把活人说死，在他这是非常非常活泼的，所以他可以正着说，他也可以反着说，看着一个公案正着说反着说，来来回回所有的话都让圆悟克勤说完了，把你的嘴都堵完了，这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完了之后就是雪窦的颂，圣地阔然，何当辩敌？对阵者谁？还云不识。因自暗渡江，岂免生俊荆棘？何国人追不再来？千古万古空相忆，休相忆，清风乍地有何急？诗故事左右云，这里还有祖师吗？自云有，换来与老僧洗脚。你看大家对这个公案非常非常熟悉，所以呢第一则色诵就不觉得特别的难，这个诵就是把这个 对话，来来回回的给送了一遍。圣地阔然，何当遍地怎么见，对阵者谁，还云不识，这就是说的那个吗？你这个暗度江难免生惊，激溜啊，不激溜啊，难免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激溜。何国人追也不再回来了，你就像他说的这个答，这个梁武帝最后说的这个悔之啊，恨之悔之，今之古之，恨之悔之，这就是何国人追不回来，千古万古空相忆，真的是空相忆吗？不要忆了。现在这里你也没有失去什么呀，清风撒地有何？但是呢，这个东西能认吗？不能认呢。所以说这里真的有吗？清风撒地这里不是祖师吗？这里真的有祖师吗？要是有的话，换过来给我洗洗脚吧。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公案，以圣地第一义作为开始，以最后给雪窦洗脚结束。你说这雪窦什么心呢？啊，还送呢？看看解释。在呢，在呢，我听你说无心，我都无语，你都无心了，我打你啥呀？我都不打你了，你都无心，你无心等于没说，没说我就不搭理你了。上面说的那个无心，这里也要很细致，无心这里分很多很多，是哪一种无心？呀，你说你天天说不让人家抽烟，你就喝酒，喝酒归喝酒，也要问问你这无心是哪一种无心？喝着酒想一想也行。这个是送的，这个圆悟克勤呢，刚开始的时候这是第一则公案的，他还是很着意的送酒，后面呢重点都不在雪窦了。所以他是从这个公案中他又来看看雪窦，然后就说了，且据所雪窦送此公案，一似善舞太阿见相似，向虚空中蓬勃，自然不犯锋芒。若是无这般手段，才捏着便见伤风犯手，若是聚眼着看他一捏一兜好一扁，只用四句邪吧，凯定一则公案，大凡送骨只是绕路说禅，拈骨大光巨款结案而已，就送骨的这种味道。就是雪窦呢，就是对这个公案他写了一首诗来送这个公案。这个雪窦的这个诗呢，写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又很洒脱，像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善舞太阿剑相似，就是像那个舞剑的那种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很值得一看，像虚空中盘薄自然不犯伤风，就是说是他在这舞来舞去，他没有伤住人，不伤风犯手。就一般呢，你一擒他就有落处嘛，对吧？人家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这一开口就有落处，对吧？你一开口就有落处，但是他呢开了这么多口没有落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说的东西的一说，就是还是很利落，很真理，这个人很利落的，你怎么不能评公案呢？当然可以了，公案也是，但是用来干什么呀？用来都是用来去咱们的疑惑。咱要是一点疑惑都没有，咱要是一点事儿都没有，什么佛经什么公案呢，都是多余，扔开一边就完事儿了。那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就不妨拈公案说说，不妨拿佛经说说，都可以。像虚空中盘薄，自然不犯锋芒。若是无这般手段，才捏着便见伤风犯手。假如说就是没有这个时候，你不是一个利落的人，那你一说啊，那七穿八孔，那漏洞可多了。就像咱们的师兄弟，包括我在内，一说佛经，一说公案，那漏洞可说了。这就是捏着便见伤风犯手，别人在旁边听着不吭声，他乐死了，心笑，心里头笑得要死。这师兄讲成这样，乐得要死，他又不好说。这就是伤风犯手。要是聚眼的呢，就是说聚眼的人就看他这个圆悟克勤啊，就是这样，哎，一会儿一捏，一会儿一按，一会儿一饱，一会儿一扁，就是来来回回的，就是这样，就用四句话，这个公案呢就让他给说完了。然后他就说了，这个送骨啊，一般呢都是绕路说一说。为什么说绕路说禅？就是绕路说用功，绕路说心性，就是这个意思。禅就是指的是最究竟的这个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不要以为禅是禅，禅就是在禅宗来讲，禅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说绕路来说，就是说最终最究竟最抉择的这个明心见性。说的是克己取证，说的是这个实证。拈骨大纲巨款结案，就是说也只是这样的巨款结案，就是说在哪儿我们了结到哪儿。平时我们不懂，在他那一直移到这儿，我们把这个让他在这了结，这就叫巨款结案。下面还有，看看他说雪窦的这样的，就是他的先送一下雪窦的这个送是非常好的。那么具体雪窦的送怎么好？雪窦与他一搭，劈头便道，就是圣地阔然，何当遍地。雪窦于他初句下着这一句，不妨奇特。这个地方的逗号错了，不妨奇特。且道毕竟做陌生变者，直饶铁眼同情也摸索不着。到这里情时普度得吗？所以云门道，如鸡石火似闪电光。这个帖子不落金鸡一时情想，等耳开口看作什么？计较生时，摇子过心罗。雪窦道，天下纳僧何当遍地。 决斗这么，就是这是第一句决斗刚说的是胜地阔然，何当辩敌，何当辩敌，就是说胜地就明明白白的在这儿呢，明明白白的呢，你还辩什么辩呢，你还在找什么呀，还在找什么呀，嗯，就是说的那就是明明白白在哪儿啊，明明白白在哪儿，就叫做陌生辩的，你真的在哪儿，你找吧你找吧，直到同眼你听到也摸索不着，为什么呀，因为你有个找在呀，这就叫情实普度啊，咱们可别以情实普度了，就是咱们心中心的，有的人接触禅宗接触的少，他不知道。咱要是想求执政第一义的，咱不说别的，你要说渡人那些，你可以尽管去，你去琢磨去没事，咱就说执政第一义的，执彻正彻正彻正这个明心见性这儿的这个最究竟最究竟的这个地方，你是不能在这猜，你是不能在这找，你是不能在这认的。你要是有这毛病啊，你就注意一个，你下意识的，你提醒自己别搭理他，别管他，可不是情实普度的事儿啊，可不是在这找来找去的事儿啊。所以云门说如击石火电闪电光，云门就是红旗闪烁，红旗闪烁刷刷的，红旗闪烁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嗯，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利落，就是这样的，就是不能够落心机一时情想，你要是想开，你要是说已经开口，开口都是什么了，开口早落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开口既然落的话，你缘无可勤怎么开口这么多呀，你雪豆这个送你落不落呀，所以说计较生时摇子过心罗，摇子过什么心罗，心罗在你心外吗，什么时候你离开过呀，也别被这个决斗道而天下纳僧何当辩敌啊，你应该怎么辩呢，现在咱们这些修行人到底辩一辩呢，这个圣地阔然到底在哪儿啊，到底在哪儿啊，忍耐不熟生分是什么意思，缘后离吃草，好啊，你先告诉我缘在哪儿，缘在哪儿，咱们再说缘后离吃草，你这个句子啊，形容其学的句子倒是多，缘在哪儿说清楚，咱们再说缘后离吃草，你刚想说清楚我就说你摇得过心罗，想到老爱头，好，我们接着看，今天正经把这一则说完了不，哎呀，这个毕言录一讲还真是，上一次也是讲半截讲不完，半截讲不完，这一次一口气把这个讲完了，我们快一点讲，快一点讲，拖拖堂，对阵者谁着个还云不识，因为啥呀，第一则公案这个雪豆他说的也细，其实他雪豆后面的一百则公案有的说的可简单，没有这么细，第一则公案难免细一点，啰嗦一点，就这么说了，缘无可勤，第一则公案会啰嗦一点，说的细致点，对阵者谁着个还云不识，此事雪豆天煞老婆重重为人处，且到阔然于不识，是一般是两般，若是了的人份上，不言而喻，若是未了的人决定打成寻常住方，寻常街道，雪豆重言一遍，殊不知四句送进公案了，扣为慈悲之故送出事，哦，他是说的就是说这个缘无可勤的这个送，这个雪豆的这个送啊，要是说这个公案的话，他四句就完了，四句就完了，就是胜利阔然，谁当辩敌，对阵者谁还运不识，这四句已经送完了，这四句已经送，但是呢就是说后来的话他又说出来了，就是来了这个事迹，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就是后为慈悲念出事迹，因资暗渡江，仅免身荆棘，达摩呀他来这儿啊是和人去年解年去复的，抽钉拔气的，铲除荆棘的，为什么却说是生荆棘呢，他这个铲除的这个铲子这不就是荆棘吗，他来了他难免落草啊，你要是执着有这个东西，这已经是生过了，岂止非止当时，现在人的脚跟下已经深树上了，咱们现在在这说着达摩，在这看着达摩，在这念着达摩，咱也已经落过了，已经落草过，落草过，这个人寂静脚跟下一落树杖，全国人追不回来，千古万古空相忆，可杀不丈夫，且道达摩在什么处，说见达摩便见雪豆莫后为人处，就是他追不回来了，追不回来了只能空相忆，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太不是大丈夫所为了，达摩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如果见达摩就知道雪豆莫后为人处，这有一个莫后，大家看啊，如果是见到达摩的不妨说说雪豆的莫后为人处是什么呀，莫后为人处就是那个还有祖师来吗，有的话给他洗个脚，这就是莫后，这就是莫后句，就是在这儿，莫后句就是要铲除干净，咱们今天说的当然这都是理路，这都是理路，既来吃饭困来眠，徐荣奇啊，我从来没有见你既来吃饭困来眠，打字太难受，不让你说，你说起来没完，我不跟你说，你说接着往下看啊，别人可以说，别人因为我见识过徐荣奇的，他说的不说了，雪豆恐怕人族情变，所以转播官类子出自己见解云修相异清风扎地有何，你上一个说的是 他这个达摩走了呀，所以这一次就说了不要意啊，还意什么呀，现在你离祖师远到哪去了，现在离他有多远，清风扎地有何急啊，清风一下子就刮到地上了，还有什么远呢，还有什么远近呢，一秋相忆耳根脚下事，又做什么声啊，不要，为什么不要怀念那个诸佛住，为什么不是说信说信啊，那就是在你这儿，你这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这儿的就是诸佛住祖跟你同一样的是什么呀。雪豆说今天的这个地方的清风扎地，天上天下有何所，他就是抛千古万古之事抛向面前，因为这个是宋古啊，是宋古，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然后雪豆呢本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而且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梁武帝就没有见到达摩，但是呢这个雪豆这个人有手段，他把这些一股脑的全部扔在你跟前了，看看看，清风刮着地你没看见吗，就这么近，远什么远呢，看看看，这就叫抛上，抛在你面前让你看，非指雪豆当时有何急，助人份上亦有何急，就是说我们跟古人相差有多远啊，不但雪豆跟古人相差没有多远，咱们这些人跟古人相差有多远呢，但是呢雪豆呢虽然就是说这个就是啊，这么亲切，这么亲切不就是吗，就是大家在这修相忆，修相忆，清风扎地有何时有何急，但是本来是可以就是给大家把这个移掉了，就是说你再追来追去的这个这么本来是大家应该是放弃，但是呢大家执着在这个，这麻烦可大了，所以说雪豆这个人慈悲，他又加了一个东西，加了一个什么东西，不要执着这个，就是说这个你不是现在就是说在这吗，现在这里真的在这吗，有吗，有的话怎么样，有的话来给老僧洗脚，有的话他不值一文钱，不值半文钱，这个是他的精彩之处，雪豆的就是这个，前面的宋古送的非常非常漂亮，很漂亮，就是那个舞太阿剑一样，非常非常的有气势，最后一句话落脚在哪儿，洗脚睡觉，关灯，洗脚关灯睡觉，来给我洗个脚，帮我把洗脚水倒了，太煞显人微光了，你看看多煞风景啊，多煞风景啊，当时也好本与本分手脚，什么叫当时也好与本分手脚，你雪豆这么说你就利落了，你的脚你换来与你洗脚这就利落了，你这没有祖师吗，你这是谤师谤祖哦，所以这就叫也好与本分手脚，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你要是想意雪豆，他这么说你还可以再贬雪豆，可以再贬雪豆，写到雪豆意在什么，雪豆怕咱执着，这个时候换作驴式啊，换作马式啊，换作土师式啊，到底是什么呀，这个本分事到底在哪儿啊，达摩到底换作雪豆时祖师去且许没交涉，就是往往说就是雪豆把这个公案玩得很转，这是没有相干的，写到底是什么呀，到底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如何是圣地第一，这个圣地到底是什么，达摩到底是什么，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这个公案就完了，最后这一句话就不讲了，就这个圆悟克勤最后他给你说来说去这个用功的官傲啊什么的，给你分析来分析去，最后这一句话一定是扫掉前面的那些都不相干，且许没交涉，且许没交涉，这一句话就总结了前面所有的所有，不光是这一则公案没有交涉，千八百则公案全部都没有交涉，三藏十二部也没有交涉，包括茶馆，包括我这一句且许没交涉，那怎么办呢，诸位可看，那怎么办，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今天周三呢就讲完了，我把这个交给李琴了，下一次我们就是说一说那个大会宗稿，李琴师兄，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郭老师哈，最后这一句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啊，师兄们自己回去参参吧啊，下课，下周三再见啊，下周三郭老师继续讲讲大会宗稿，师兄们再见，郭老师再见，拜拜拜拜。